今天讲到的方式比较广一点，跟其他的信息有点不一样。我将从《尼希米记》整本书来讲，是关于神这个主题。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 email， 提醒你们要事先读《尼希米记》这本书。如果你无法读完整本书，我希望你能至少读前面几章，否则我今天的讲道可能你很难跟上。我今天以这种方式讲道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与其专注一两节经文，我们有时也要从鸟懒的角度阅读和学习圣经。我们今天要以这种方式来学习有关神。第二，我们想要在经文背景和上下文中了解神，而不是将之作为一个孤立的神学主题。毕竟圣经是一本关于神的书，神通过圣经的各卷书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圣经里各个书都展示了神的恩典和伟大，他的多面性，他的怜悯，他的爱，他因为爱的救赎和恢复和修复他的子民。尼希米记主要将神描绘为为使他的子民重归于他和他们土地的那一位神，但同时也描绘了神的本性和他工作的多面性。尼希米记告诉我们有关神的子民，他们的顺服，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挣扎。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和生活中，谁是他们的神？神为他们做了什么？通过更多了解他的子民，我们也将更好的了解神。的确，我们会在尼希米记中找到许多关于神的真理，也有许多地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神的子民以及其敌人。尼希米记启示了那些不信之人邪恶的心和他们的计划，他们背逆神并试图破坏神子民的计划。在巴比伦流放了70年后，以色列人被允许返回家园。波斯帝国的王塞鲁士下达命令，以色列人可以返回自己的土地，甚至重建他们的圣殿。圣殿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在服侍波斯王亚达薛西期间，神使用波斯的王，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好王，但神使用他们，借着他们使以色列人重归自己的土地，重建圣殿。在服侍波斯王亚达薛西的期间，尼希米了解到了耶路撒冷的惨况。尼希米记1:2-3，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找到一些事实，有关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有些人被巴比伦所掳，这些人也有些人留在耶路撒冷和犹大， 剩下的人遭受极大的苦难和凌辱。这不仅表明在犹大地的人可怜的境况，也表明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敌人是如何的残酷。耶路撒冷仍然是将近140年前被烧毁的样子，城市的居民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这个城市没有城门，没有城墙，基本上他们是看敌人的脸色，他们看敌人的脸色过，看敌人的脸色过日子。我们还需要知道，所有这些苦难都是其先祖悖逆神的后果。我相信这是对所有信徒的鼓励和警醒，因为这些犹太渔民他们的困苦，他们的惨况，是因为他们先祖悖逆神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所种的，我们下一代要，我们今天所种的要在下一代结果。这个尼希米认罪的祷告中提到，尼希米记一章六到七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尼希米一个有智慧属神的人，明白唯有神是他们的帮助。他在祷告中继续说道，这是他祷告，他继续祷告的内容。尼希米记一章八到十一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拣选，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这就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众人，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完九正的。我们还知道他们的敌人很强大，便想要控制在耶路撒冷犹大渔民的生活。他们嘲笑以色列人不敬畏神，一些犹大的宗教领袖与他们妥协。在这样的历史和属灵背景下，神如何彰显自己并在他的子民中工作呢？对神的子民而言，神是谁呢？我们将从尼希米记中看到神。当我说神在尼希米记中，我们大概在预想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我要告诉你，这里没有神迹奇事，没有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人从死里复活，没有病人得医治，但有神。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一，神启示他自己为造物主。尼希米记一章四到五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所以这里尼希米说他是天上的神。天上的神一词在旧约中出现九次，每次提到都是指耶和华神。与虚假有限的偶像相比，神是永世无尽的，正如九章五节中所形容的，偶像的名毫无价值，而神的名却是荣耀应当称颂的。九章五节再次这么说，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创世纪第一章中说，神起初创造天地，指出了神创造万物的事实。如果你看九章六节再次指出神创造天地这个真理，神不是一个无力的旁观者，不是一个瘸脚的鸭子，仅仅开始了有神论的进化过程。他是造天地万物的神和一切 和其中一切的所有的。他保存他所造的一切，尼希米记九章六节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里被翻译为保存的词，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维持和保存生命。第六节的结论是肯定了被造物对创造者和维持者正确的回应应该是敬拜。神在创造一切之后持续的保存他们。第二，神不仅是创造者，并且他大而可畏，他是立约的神，他与他的子民立约并且守约。一章五节中称这一位立约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他不仅是大伟大的，而且还是令人敬畏的。在与他的子民以色列打交道中，神的伟大得到了肯定。你们试想一下，耶利米时期的耶路撒冷被焚烧，毫无防御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尼希米说他是大而可畏的神。当我们生命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时候，我们常常是埋怨神，为什么神这么做，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我们甚至怀疑神也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为神的作为感到不解。然而尼希米在这里说，在祷告中他向神认罪，承认他的伟大 和可畏。神拣选并引导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他并不是宇宙和救赎史的主角。神是那一伟大的那一位，他是拣选亚伯拉罕的那一位，他是将他带到应许之地的那一位，他也是为亚伯拉罕改名的那一位。尼希米记九章七节，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神是立约的神，与亚伯拉罕订立了立约的条款。所以当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知道他是立约的神，然而我们常常带着自己的要求到神面前，当我们的要求没有被达到的时候，我们就怀疑神。然而神是立约的神，他早已与亚伯拉罕立定了约的条款，他立约守约。当他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他引导并祝福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神通过出埃及事件向他的子民表明了他的信实，他看见被欺压的人所受的困苦。尼希米记九章九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我希望这能够鼓励你，神看见，他听见，他看见人的困境，听见人的哀求。为了使他的子民脱离奴役，他行了神迹奇事。在摩西五经中，当他提到神的拯救时，多次使用神迹奇事，其重点是神从埃及救赎他的子民，因此神的名被高举。神迹并没有在红海岸边结束，而是持续了整个旷野时期。神不仅将他的子民从埃及解救出来，还引导他们穿越旷野。神引导并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云柱、火柱。然而神的指引不是在云柱、火柱中，而是他通过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中最为清楚地看到。云柱消失了，但神的圣言将永远坚立。神还要他的子民休安息、自洁，守神的安息圣日。神还在旷野为他的子民提供食物和水。从天上赐下粮食一词在旧约中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神应许百姓即使他们在旷野，他也会喂养他们。出埃及记十六章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尼希米记九章十五节再次出现了这一种表达，从天上赐下粮食，这是从历史看神应验他所应许的。神是守约的神，他也保存了他的子民。神既立了约，他就不会丢弃我们，也不会撇下我们。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在整本书中都反复提到神听祷告。尼希米记一章六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神睁眼看，侧耳听，他也答应我们的祷告。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祷告，再次提到的祷告，尼希米记二章四节，尼希米向神祷告，祈求能够在神面前蒙恩。尼希米记二章四节，王就问我，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于是尼希米默祷天上的神。再一次我们要被提醒，尼希米记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为了得着持久的结果，基督徒生活永远离不开祷告，因此祷告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因为一些你因为一些事情无法来加入教会的祷告会，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花时间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神表示对神的依靠。若不依靠神，借着祷告依靠神，我们什么也都做不了。祷告是我们依靠神的标志。神是赦免人的神。尼希米记一章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罗门在历代志下六章三十九节中的祷告反映了同样的观点。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所罗门和尼希米都呼求那一位能听见能看见的神。虽然以色列人悖逆神，然而神仍旧饶恕了他们。尼希米记九章十六到十七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印着镜像，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服，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印着镜像，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神的恩典与怜悯与人的不忠诚形成对比。此外，这里还说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一系列神的特性，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一系列特性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和其他各处经文中都有提到。神应许他的子民总不丢弃他们，除此之外还继续通过云柱和火柱引导他们。 在尼希米记中提到神的怜悯时，三次使用了大师怜悯这个表达，他是大有怜悯的神，因此他才能赦免。我在自称为信徒的人当中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不能赦免人。他们可以谈公义，可以谈真，可以谈信心和公义，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赦免。他们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上学急需学费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钱，我的家庭也非常穷困，所以我四处求帮助，因为我已经有了奖学金，如果我先付了学费，奖学金下来后，我可以将钱还给他们。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找不到任何的帮助。我想，有几个人大概可以帮助我。然而没有人帮助我。要有怜悯的心。我在宣教事工中多年，发现那些捐献的人并不真的是富有的人，然而是大有怜悯的人。我们若没有怜悯之心，我们就是刚硬的人。神赦免人的罪，他赐下律法和指令。尼希米记一章7-8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律法、诫命、典章。求你纪念你仆人，你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虽然神是恩典有怜悯的，但他也是圣洁公义的，他必须审判和惩罚那些不守他诫命的人。我们可以说尼希米的祷告是根源于神的律法。尼希米记1:8-9是生命记30:1-5的改述。神的律法对人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读律法书的回应是敬拜。尼希米记8:6，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道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以斯拉读完律法书的时候，他称颂耶和华，他看到人的回应是敬拜。他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 至大的神。在读了律法书和敬拜之后，他们继续读，并且有利未人帮忙阐明律法的意义。尼希米记八章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尽管人们知道律法是摩西律法，但尼希米清清楚楚地表明神是律法书的作者。尼希米记八章十四节，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住棚。摩西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借着摩西启示神自己。当神的子民更多的了解有关神的真理，他们将变得更加热心敬拜。那你是热心敬拜神的人吗？他是修复和救赎他子民的神。尼希米记一章九到十节，你们要一起读这两句经文吗？尼希米记一章九到十节，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在天，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那时尼希米就要开始为重建耶路撒冷而努力，因此他呼求神的怜悯，结束了这个祷告。随后他要预备觐见王。要更加全面的了解尼希米的时代，我们其实也要读以斯拉记。根据以斯拉记四章二十一节，亚达薛西已下令停止了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因此尼希米知道以人看他向王祈求得应许的机会微乎极微。此外还有许多敌人的攻击和谎言。然而现在尼希米要觐见王，求王通过求神的能力和怜悯，他认识到主对他先祖所施的怜悯。在他们埃及为奴的时候，解救神的子民，向他们施怜悯。神是造物主，他复兴修复他的子民。第二，神在人的生命和历史中启示他自己。圣经中的神不是与他的子民生命毫无与他的子民的生命和历史毫无交集的神，然而造物主神在时空中看到观察，并在他的子民身上做工。尼希米记中的神是祝福、保护和供应的那一位。有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尼希米记二章八节中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记二章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材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就 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不是行神迹重建了耶路撒冷，他没有对尼希米说你去一切都自然有了，然而神借着波斯的王赐诏书供应他一切所需用的。因此尼希米说神施恩的手帮助我。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再次说道，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尼希米到耶路撒冷告诉当地的犹大人说，我们来重建城墙吧，我们当如何做呢？他鼓励他们说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仍然有困难，有险阻，然而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我神施恩的手这个表达出现在以斯拉记七章六节、二十八章八节、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三十一节，尼希米记中也出现两次。这种特别的表达方式告诉了我们圣经世界观的重要性。波斯王答应了尼希米，是他帮助了尼希米。诏书是他所下的，命令也是他所发的。然而尼希米将其归因于神的工作或神施恩的手。他不是说是神，他不是说波斯王是怎样的好，怎样的赏赐我，他说是神的手，施恩的手帮助了他。波斯王的赏赐和恩惠原来只是万王之王恩赐给他子民的管道。我愿神施恩的手也临到你我身上，这是我的祷告。过去在他子民中工作的神，现在和将来也在我们当中工作。以色列人面临反对时，尼希米通过指出神的特性和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来鼓励百姓。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这不是神的尊荣第一次受到威胁，但他总能得胜。尼希米的话说不要怕他们，让人想起圣经中其他领袖的保证和他们的胜利。不要怕他们，我们可能担忧害怕，但我们不要怕他们。在神的主权下，神也挫败了敌人的计划，这一点敌人和信徒都知道。神曾经、现在和将来 都在为他的子民做工。因为神是祝福的、供应的和保护的那一位。第二，神是呼召并鼓励我们侍奉的那一位。我们需要神的呼召。尼希米知道是神呼召他为他的子民做一些事。如果你看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那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这里神使尼希米要为耶路撒冷做些什么？神呼召并启示他的子民要完成他的旨意。尼希米的属灵需要是来自神的指示，甚至与他同来的人他都没有告诉。他没有喋喋不休地四处宣扬，甚至那些人都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在夜间起来呢？他也没有与那些人提到。尼希米再次认识到神是鼓励他带领人们进行城市重建和灵命改革的那一位。尼希米记七章五节，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要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我们暂时不讲家谱这一块，但是你要注意这里说我的神感动我心。这是神放在尼希米心中的事，我们可以称其为呼召或负担。我的心里也有负担，我知道这是神放在我心里的负担。我想大概没有人知道完全了解，然而神知道，我并确信这是神放在我心里的负担。神是赐予他子民成功的那一位。尼希米在受到挑战时十分的勇敢，他的敌人戏弄比嘲笑他所有的努力。尼希米记二章二十节，尼希米回应这些挑战，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尼希米在遇到反对时并不报复，而是对神使他成功的那位表示他的信心。在反对声中，尼希米没有被压垮，相反他的安排井然有序。尼希米的决心是我们要起来要建造。我们知道尼希米有神有王的诏书，同意重建耶路撒冷，因此任何敌对的人来，任何人提出挑战， 他是有王的诏书，他可以向这些人出示神的诏书。可能并提起神向他的敌人提出王的权威可能更有效，向他们出示神的诏，出示王的诏书可能更有效果。然而与其使用王的诏书，神却，尼希米却将这一切归于神的恩典。他求的是神的主权和恩典，不是王的军权。尼希米知道神与他同在，就不害怕。犹大的仇敌继续努力拦阻信徒从事重建工作，但尼希米明白是神呼召并派遣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有来自敌人的挑战和试探。尼希米记六章二节，他们想要杀害尼希米。尼希米记六章二节，仓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尼希米记六章十节，又一次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那时他闭门不出。他说，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敌人对尼希米说，你有危险了。有人建议他要躲在圣殿里。如果尼希米跑了，他对呼召他的神表现出了不信任。如果他躲进了圣殿逃命，他也将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没有做这些的事实，表明尼希米具有坚强的品格和清洁的心，以及他对神的信心。尼希米祈求神的信实，并请他记住敌人和他们的工作。尼希米记六章十四节，这是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如何面对挑战。然而尼希米在这里，他没有试图去报复，以他自己的手去报复，而是将之交给神。尼希米记六章十四节，我的神啊，多比亚、昌巴拉、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随着这些情况下，这些敌人甚至说服了一些犹大的先知跟他们合谋，要叫尼希米害怕。所以尼希米是内忧外患，然而他知道神是赏善罚恶的那一位，于是他就将伸冤报仇的事交给神。他没有以自己神掌的权柄去伸冤，然而他将这一切交给神。我希望这也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会做的。尼希米记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 因为见证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尽管有许多的拦阻和挑战，耶路撒冷城墙52天就修完了。尼希米记6:15不仅是胜利的记号，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城墙的重建仅用了52天。随后的经文很快指出，这项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神的敌人和周围的外邦人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神是供应他子民需要的那一位，他提供了他们身体的需要，食物和水，就像他在出埃及中所做的那样。尼希米记9:21，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神为他的子民提供了属灵的需要。尼希米记9:20，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因此人们可以通过神的灵接受并理解神的指示。因此一方面他们得到神身体的供应，另一方面在属灵上也得到了供应。神也是改革中心的那一位，认识神和对这位至大的神的敬拜是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客观的、真实的对神真实的认识是我们属灵复兴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学习有关神的事，我们将学什么呢？我们将从自己的心里去学。你的心里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不从神那里学，我们若靠自己，我们将进入一个循环的逻辑，为自己一切的思想开脱，这样我们将无法改变，我们只是以自己的想法，我们只是以自己的想法来为自己开脱。当人很多人一周又一周的来教会，然而他们却没有从神那里学习，他们的理解和知识太浅，他们以自己的认识去喂养自己的属灵需要。然而这不是属灵的供养。亲爱的朋友啊，查经、学习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圣经的结果是要使我们的生命得改变，使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不认识主，不借着圣经认识他，你认识的神，你所理解的神，只是你自己的设想。我不能再强调圣经查经的重要性了，这是我们属灵生活生命的基础。在神面前认罪也是改革的关键因素。因此换句话说，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罪。百姓认罪后，利未人 使他们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尼希米记九章五节，利未人耶稣亚、亚灭、尼巴、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士巴尼、比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当他们真实理解神的话语时，他们能将称颂和赞美归给他。最后，神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神是慈爱怜悯的，但他也是圣洁公义的，他必须惩罚罪恶。即使当他的子民因自己的罪被掳时，神也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但你们要正确理解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却没有使他们从压迫手中并没有使他们免于被掳。所以当你们认罪的时候，你们不被定罪，然而罪的后果仍然在。杀人犯会被赦免吗？但他真心认罪悔改，我相信他们会被赦免。然而他们杀人的后果是无法逃避的，他可能一生都感到悔恨，他可能要长期被监禁。罪是有后果的，神是有怜悯，然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罪是有后果的。神从压迫他们的人手中解救了他们，耐心地指导以色列人。尼希米承认神的公义，并承认神在对悖逆百姓的审判中行为公正。尼希米在百姓中进行彻底的改革之后，这本书以尼希米的祷告结束。他祈求神记住那些不信之人所行的恶事。尼希米祷告神记住那些不信之人所行的恶事，和他在复兴过程中所做的事。他说，神纪念我为你的名所做的，也纪念那些不信之人。你们要记得，神是公义的神。尼希米的一生都沐浴在祷告中，他的祷告说明了祷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祷告的及时性，并祷告展示了祷告中的信心和他与神的亲密关系，并证明了祷告的有效性。虽然在尼希米记中没有任何在人看来的神迹，然而祷告的人表明了一种对神的依赖。神是造物主，他在他的子民的生命中做工，甚至在今天仍是如此。神是历史的中心，他是我们的生命和心灵的中心，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供应，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当信靠他。他虽不可见，我们虽然手不能碰到，然而在他的子民生命中，能看到神的大能的手，并且他应许他的子民，他总不撇下他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尼希米记中有许多的故事，是有关于人的敌人的反对和拦阻，然后在每一个事件的背后，我们知道神的手在这背后。我们恩慈的父，有些事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正如在尼希米记那时敌人的强大，我们有时也有这样的感受，但同时我们感谢能够在尼希米记中发现这样的鼓励，神施恩的手帮助尼希米和他的子民。这是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继续的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生命中显明你的同在，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我们的盼望。主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